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在预备这篇讲章，思想我们今天所要读的那段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之间想起来小时候，年纪越来越大，想的时候都是小时候的事情。我就想起来小时候，不知道是小学还是中学的时代，读过一篇文章，读过一篇课文。那篇课文其实是一首新诗，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前面两句话。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没有听过？哦，很多人都听过哈。可是坦白说，我真的是记不起那首诗的内容跟其他到底是讲些什么东西的。可是当我想到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新约圣经当中希伯来书里头他讲过这样子的一句话，里头这样子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所做的见证。我们注意后面说，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既然是仍旧说话，那就说明是什么？是活了，对不对？亚伯是活的，那是因为他信。那他信到底信什么呢？如果我们要回到创世纪，那是第一次提到亚伯，创世纪的第四章，那我们就会发觉亚伯信的其实是神对他的哥哥该隐所说的一句话。说什么呢？就是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亚伯了解到他要先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他所做的一切神就会悦纳。所以我们说到亚伯相信的是神的话，那今天我们相信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相信的仍然是神的话，不过这个神的话语成为人的形状生活在以色列，可是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又复活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耶稣曾经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信的人虽然死了他还活着。那另外一方面，活着的却已经死了又是什么人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新约圣经里头的一段经文，是启示录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不是太长，我相信我们一起来读应该没问题，然后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启示录第三章一到六节，请。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先再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的圣经面前的时候，来到你先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是的，我们实在知道今天我们所承受的一切，所领受的一切，并不是我们配的，乃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特别是当你的话语展开的时候，主，我们深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使得讲的听的都能够蒙受恩典，都得益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段时间完完全全地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恩典的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圣经说到复活的主耶稣吩咐门徒约翰写信给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境内一个叫沙迪的教会，说了他们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活的我们都知道，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请你看看你前面，看看你后面，看看你左边，看看你右边，你就知道什么叫活的。可是到底什么是死呢？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定义是怎么样，我就查了一下韦氏字典。所谓死亡，就是所有重要功能不可逆转的停止，尤其是心脏、呼吸跟大脑活动的永久的停止。换句话说，一个死人，他身体的器官都在，可是不能够发挥出功用来。撒迪教会是怎么死的呢？主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教会该有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就跟死了是一样的。像我们今天我们有崇拜聚会、圣餐聚会，对不对？撒迪教会可能都会有，我们有团契小组，我们有祷告会，它大概也是不缺的。撒迪的居民大概都知道这个教会的存在，可是主说，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什么意思啊？大概可能是他们崇拜当中没有神，圣餐当中没有主基督，团契当中没有圣灵，祷告的时候只有人说的话，却没有等候跟聆听主话语的临在。然后我们想一想，什么是一个教会应该有的呢？然后我们基督之家创办人寇坚都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其实也是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有道可听，有神可拜，有灵可感，有恩可蒙，有功可做。要衡量一个教会是不是活的，不仅仅是看人数多或者是人数少，而是要看这个教会是不是高举神的话，是不是以神为中心，是不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是不是成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蒙受主恩典的地方，是不是每个人都参与到主的圣工，特别是宣道福音的事工当中。当我们看教会的活动、教会的聚会，就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来衡量。以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作为一个例子，其实我们主日崇拜现在是从10点钟开始，除了特殊情况以外，我们到底是提前到、踏着点到，或者是迟到？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其实这个就说明了我们对神的那个态度，到底我们是敬畏的呢，还是一般般的呢？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诗歌的敬拜，是以我们的嘴唇为祭献给神， 对带领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好几位的弟兄姐妹，还有这边的，对他们来说，诗歌的选择跟练习其实都很重要，因为那个是我们全体在敬拜当中，随着音乐把对神所说的话，包括了歌颂，包括了赞美，包括了感恩，包括了祈求，献给神。在唱歌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要跟随着我们的诗班小组一起来口唱心和的赞美神。当然也许你们当中，我相信你们都比我好，我算是五音不全的，可是不要紧，因为那个是唱给我们的神听的，只要用心投入，那就必蒙神的悦纳。当然像我这样子可能就要少声一点，就不要影响到旁边的人，把他们带偏了就好。今天我们唱诗歌之后，我们是圣餐。平常一般来说，我们是一个牧导，那个是牧长代表教会全体的弟兄姐妹，把我们的心意向神表白表明。当然有人就用那个《使徒行传》的英文名称来概括我们祷告的内容，包括了 A 就是 Adoration， 就是赞美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又施行拯救的神。 C 是 Confession， 什么我们该做的没有做了，什么不该做的我们却做了，其实都是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要承认并且求主的带领，从此不再犯。 T 是 Thanksgiving， 我们是感恩，我们要数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在过去一段时间神所赐给我们的恩惠慈爱，我们要说出来，要学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然后 S 是 supplication， 是祈求代求，没有太大的难处我们的主不能够为我们承担，也没有太少的事情是我们的主所不在乎的，只要我们带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他都垂听，并且他的圣灵引导我们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牧祷之后是信息，是长老牧师传道按着班次传讲神的话语，分享我们在神面前在灵里头的得着。一方面所有的牧长在主的面前需要谨慎，有一位老牧师曾经这样子跟我说，他说每次讲道之前，因为我跟他分享每次讲道以前我都很紧张，然后他就说每次讲道以前他也很紧张，甚至紧张到一个程度会觉得肚子疼。其实他这种紧张并不是说怕公开讲话，也不是怕自己讲得不好，而是出于对神的那一种敬畏。这位老牧师当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自己讲道已经讲了快50年了，可是他仍然在神的面前是敬畏的。传道的人要认真，听到的人呢，其实也要认真。那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啊，每个人的恩赐其实可能不太一样。客观来说了，有些牧长在讲台上头深入浅出，把神的道讲得很清楚，也能够立竿见影的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会很喜欢听他们讲道，会不会？可是有的呢，表达的方式方法可能跟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跟我们期待的也可能不太一样，那这样子就需要我们额外的付出精力跟用心去听，也特别注意到他们所引用的经文，圣灵往往就这样子通过这样 叫我们得到更大的益处。当然，讲道，话说回来，讲道的人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求进步，可是听的人呢，其实也同样要为讲员祷告，不但为讲员祷告，也要为自己祷告，好叫讲的听的都能够在主的话语上头蒙受恩典，都能够得益处。那信息之后呢，我们是回应诗歌，那个是在领受了主的话语之后，我们以诗歌献上感谢和祈求主在未来生活当中的带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所领受的实践出来，活出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哎呀，我今天参加崇拜，我听了讲道，我听了受感动了，回家以后呢也就忘了。回应诗歌之后是三一颂，那个是我们对圣父、圣子、圣灵发自内心的那种颂赞，然后又凭着信心领受神借着牧长从上头而来的祝福。其实我们要注意，这份祝福也是一个差派，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流通的管道，承受了从上面而来的福分，就流通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就好像我们常说的那句话，让基督之爱流入万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让基督的爱流入万家，这个是我们基督一家的一个意向，也是我们的方向。敬拜的末了之后是教会的报告，许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敬拜已经结束了，现在只是报告一些事情而已，不是的，报告也是敬拜的一个部分，是弟兄姐妹作为一个整体去了解在属天的路上我是不是有参与其他的聚会活动和侍奉的机会，然后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的去参与。最后我们在通常在赐福与你的歌声当中，我们问彼此问安然后散去，那个没错，那个是一个告别，可是同时也是我们在主内互相勉励，在主内彼此扶持。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的话，我们整个崇拜下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是有道可听，有神可拜，有恩有灵可感，有恩可蒙，有功可做，这样子一个具体的一个呈现。崇拜好不好，其实不在乎于轮流上台的那几个人，也不仅仅是在那些台下默默侍奉的同工，可是却是在于我们每一个参与的人。只要有崇拜，我们基督一家按名是活的。那其实呢，有人说是活的，会不会是死的呢？那只要在乎于你，也在于我，在于我们参加实体聚会的，也在乎于在屏幕前的一同来敬拜的我们的每一个人。那当然除了那种我们刚刚提到那种功能性的死亡以外，其实在法律上头还定义了另外一种死亡，那就是如果一个人失踪很久了，那他失踪可能是因为天灾人祸，人祸像地震，像我们现在是九月嘛，像911，像也有可能是各种各样其他的原因没有出现很久了。那多久才算久呢？然后每个地方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可能是10年，也可能是20年。可是不管怎么样，在这段时间某一个人很久没有跟社会、没有跟人发生任何的接触，没有任何可以追踪他生活轨迹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也会被看作死亡。换句话说，一个所有关系都断绝的人， 是一个死人，对一个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了的教会来说，除了功能上头的死以外，还有与神之间关系的那种断绝。与神没有关系的教会不能够称为教会，只能够称作联谊会、同乡会、同乐会、俱乐部，叫什么都可以，可是就是不能叫做是教会。所以主耶稣警告撒迪教会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只是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与神的关系、与主的关系断绝了，主什么时候临到，当然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那可是我们常说教会是属灵的家，我们都听到，我们也这样子说哈。而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呢，是由我们每一个小家庭所组成的。有的人一个人就是一个家了，然后在我们当中也有是几代同堂的，然后都是我们各自的家庭。我们整个属灵大家庭跟主的关系离不开我们每个小家庭跟主的关系，每个小家庭跟主的关系密切，然后我们整个属灵大家庭与主的关系也必然是密切的。上个礼拜天我去了 Sacramento， 有一个华人教会的粤语部，粤语部讲道，然后这个教会有粤语部、有国语部、也有英文部。然后崇拜完了之后，我就跟他们的粤语部的同工有一些的交通分享。那因为他们提到了年轻人施工的问题，然后我就很直接的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们，那很多教会的年轻的一代长大以后都不愿意跟父母在同一个教会，你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就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他们教会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大学毕业以后的年轻人，如果在 Sacramento 找到工作的话，他们都会因为父母而留在这个教会聚会。而且在过去几年，一些在教会长大的去了别的地方工作的年轻家庭，比如说他们去了，他就举例有去了那个LA 的，也有来了我们 Bay Area 湾区的，那可是他们因为想要照顾父母，在这几年又回到他们中间，而且他们不但自己回去，还邀请了一些朋友来，所以他们的英文部很兴旺。那确实当我在哪里的时候，我观察到很多的年轻父母带着他们的小孩子一同来到教会当中。那当然我必须要说，这个教会其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完美的教会在地上并不存在，他们其实也有他们必须面对的情况。可是如果从家庭跟年轻人事工来说，他们确实是做得很好的。然后我其实曾经听到过一些牧师分享，教会的年轻人他们长大以后不愿意回到父母亲所在的教会，然后当说到为什么的时候，然后他们这些年轻人就提到，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长辈在教会当中的表现跟在家里的表现得很不一样。哇，那些年轻人的批评其实是非常尖锐的，然后说到甚至说到他们的母亲、父母亲是假冒为善。然后当然我们必须要说，他们的批评未必是正确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却反映了两代人之间不但有代沟，在信仰的实践上头也有隔阂，这实实在在要成为我们的警号。我们许多的家庭父母亲都是尽心尽意尽力的为孩子摆上，尽自己的所能让他们受最好的教育，除了上课 他们从小就学会弹钢琴、拉小提琴，又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比赛，组织一些面向社会的学生俱乐部等等等等，目的就是让孩子能够充分发挥神所赐给他们的才能、才华，以至于能够上喜欢的大学，做喜欢的工作。这些其实都是好的，坦白说也是应该的，只不过是在我们培养他们的德、智、体、群、美的时候，在这个同时，我们有没有同样或者是更重视他们的属灵教育呢？孩子灵性的培养并不仅仅是礼拜天来参加儿童主日学，来参加我们的英文部两三个小时这样子的一个聚集就足够的，而是每一天从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当中所学习所效法的。父母亲跟神的关系好，对不起，孩子未必与神的关系好，因为孩子还同时受到了他的同学朋友的影响。可是如果父母亲跟神的关系不好，除非神有特别的恩典临到，不然的话孩子很大的概率会离开神，离开教会。当然我们必须要说，我们每个家庭的情况，具体情况其实并不一样。有的家庭父母亲都是很敬虔很追求的基督徒，可是孩子却无论怎样都不愿意来教会，都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而有的家庭只有父亲或者是母亲是有追求的基督徒，另外一半呢，或者是不信，或者是只是礼拜天的基督徒，他们在聚会活动或者侍奉上面都存在很多的困难。然后这些情况其实并不罕见，曾经有个人就是这样子，他出生在一个母亲很敬虔父亲却不信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当中。他的母亲很用心地教导这个孩子属灵的事情，不过在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他还稍微听，长大了受了老师同学的影响就完全不信。到了十七八岁离开家庭到别的地方去上学的时候，几乎就完全不受控了。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听起来有没有跟我们中间的一些朋友很像？然后这个人没有母亲的约束，他的生活就越来越不像话。然后他很聪明，记忆力很高，学业很好，可是他在男女关系上头非常的自由放纵，最后甚至于未婚就生子了。不过他的母亲从来没有放弃每天三次为他祷告，直到他31岁，这个年轻人透过一些朋友的帮助才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让罪悔改。而那个人的名称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也都知道，那就是生活在公元354年到430年的奥古斯丁，就是写了忏悔录跟上帝之城那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跟神学家。在奥古斯丁出生的家庭里面，敬虔信主恳切祷告的只有他的母亲，可是却单单因为是这样子，这个家庭在神的眼中他的关系没有断绝，在神的眼中这个家庭还是活的。这个也就是后来他能够回转过来被神所大用的一个契机。在我们每个家庭当中都会因为你在神的面前的敬虔，因为你在儿女面前的榜样，就在我们的主的眼中看为是活的。人重要的器官功能停止了，不能够逆转， 关系破裂了，不容易修复，像撒迪教会那样子，教会的功能失去了，跟神的关系好像也断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一切问题的出路仍然在我们的主耶稣那里。撒迪教会虽然被宣告说安民你是死的，安民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可是主耶稣却告诉他们，所以你们要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撒迪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要活过来，必须要每个教会成员的努力，而且就在教会里头，他们就有效法的榜样啊。因为主说，然而在撒迪里面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些人同样是撒迪教会的成员。对于我们基督一家来说，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其实众位弟兄姐妹，假如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在我们教会当中就有不少这些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主同行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长老、牧师、传道，也不是执事、团长，甚至于他们有自己所面对的难处，可是他们却能够以主的话语关怀，以电话或者是短信安慰其他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我们效法的好榜样。身为基督徒，应该是我们主赐福给其他人的管道，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是给不信的人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也许过去我们曾经有过对信仰不冷不热的时候，也许我们曾经有过嘴唇亲近主，心却远离他的时候，也许我们暗明是基督徒，其实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学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耶稣。当我们单单注目在我们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上头，很容易就会忘记我们举头三尺有上帝，很容易就会忘记基督是我家之主，失去了基督徒的功能。暗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现在是应该是要回转归向主的时候。主说要回想是怎样领受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整理好我们自己的信主的见证，因为那个是学习我们数算恩典的第一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整理好了没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经过其实不太一样。有的人在布道会上头决心信主，像我就是这样子的，也有些人在教会里头听到了主话语的呼召来相信的，像汉纳西姆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夫妻，信主的过程已经很不一样了。然后当然我知道也有些人他是经过理性的寻求比较，最后降服下来，也有其他的回想起当初领受救恩之道的情景，不但提醒了自己主在等待着，因为凡寻求的就寻见，凡叩门的主就给他开门。而且整理好我们的信主见证，更能够成为我们向家人、向朋友传福音的很有力的辅助的工具。当然我们也要回想当初是怎么听见的，也许我们是听见他的恩惠慈爱，也许我们听见他是他的圣洁公义。神的话语当初怎样打动我的心， 使得我愿意放下自己，不再挣扎，而单单仰望他的恩典。我们的主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今天他仍然是这样子呼唤着我们，当我们切实遵守，回到他的面前，跟他的关系恢复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功用也就恢复了。按名是活的，其实也是活的，因为我们的主应许，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让他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的眼中，我们是活的还是死的呢？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主看来是活的还是死的呢？我们的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活的还是死的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是你把宝贵的话语留给我们。主，我们更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引导带领，好叫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整体，按名是活的，其实也是活的，使得我们每一个家庭按名是活的，同样也是活的，使得我们每一个个人也都是活的。是的，主，求你亲自的引导带领，使得我们有基督徒该有的功用，也能够跟你有密切的亲密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主，求你恩典的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